各位弟兄姐妹平安，你听得到我讲话吗？后面的也听得到吗？都听得到哈，没问题哈。
调高一点点，这样好多了，你看。
啊，这样就非常的清楚了。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主耶稣，我们的满心感谢赞美你，你赐给我们你自己的话语，你向我们启示你自己是一位怎样的神。今天我们要思想你所颁发的实践，求主你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与你一起来了解这段经文，使我们追随你的时候，我们更加感觉到真的是有福气。祷告感谢奉主耶稣的圣名，阿们。好了，我就不知道大家听到今天要讲十诫心里有什么感觉哈？是不是觉得这些都是旧约时代以色列人的这个摩西律法吧，跟我们还有什么相干呢？哈，我们还要守十诫吗？不晓得哈，这不是在守律法吗？对不对？守律法怎么可以称义嘛？不是说福音就是信耶稣称义嘛？怎么还要守十诫嘛？那十诫是什么呢？刚才我们都念过嘛？刚才我们念过那个就是十诫啊。那么我们再来看一看哈。那就不为什么摆过去了，我本来以为是照牌的，我无所谓哈。你知道老实说哈，十诫在今天的社会还合适吗？不可兼营哦。但今天的社会哦，西方社会、澳洲社会，甚至今天的东方社会，真的还相信这一套啊？除非是强奸啊，强奸就不行啊。但如果我说十诫是对人类文明有极深远的影响，甚至还是今天的西方的这个法律啊体系的基础，你会赞成吗？但今天你看呢，我们的这个法典呢，几乎都有十诫的影子啊，都禁止谋杀嘛，都禁止偷窃嘛，都禁止做伪证嘛，当然也不可以强奸啊。今天我们要来重新来温一下这十诫，因为这是上帝的话。更重要的是啊，上帝为什么要给以色列人十诫？刚才我们念是写给以色列人啊，为什么要给以色列人十诫？那么十诫跟你跟我有什么关系？我们还需要遵守十诫吗？所以这些东西我们待会都一起来思想啊。但是我们先来了解，首先第一步先来了解为什么上帝要给以色列人十诫。好，我们先来看啊，这个刚才我们所念的是出埃及记，但是出埃及记刚才我们也是20章，那么第十九章的时候是这样的，十九章第三到第六节的时候，他是这么讲，我就念出来了哈。摩西到神那里，耶和华从山上呼唤他说：“你要这样告诉雅各家，小于以色列人说，我向埃及人所行的事，你们都看见了。”且看见我如鹰将你们背在翅膀上带来归我，如今你们若是在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约，就要在万民中做属我的子民，因为全地都是我的，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为圣洁的国民。这些话你要告诉以色列人。然后就到刚才我们前面的20章那里，说神吩咐这一切的话，说我是以耶和华你的神曾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好了，如果把这两段经文拼在一起来看，就会发现一件事情，耶和华上帝他是在强调一件事情，他打败了埃及法老，将以色列人呢从埃及人的手中带出来归向他，是属于他的子民啊。耶和华上帝在西乃山那里呢，就以以色列人立约，立什么约呢？就讲说你们是属于我的， 要给我做祭司的国度为圣洁的国民，而十诫就是这个月的这个本质和基础。啊，这件事情呢，发生在大约是3400年前的那个西乃山，那以色列人就在山脚下，远远的站立，远远的站立。哦，那个时代呢，圣经所讲述的那个地区呢，那个区域，一个强大的国家通常都会有附属国、附庸国啊。那我们都知道，我们熟悉中国历史，我们也知道中国也有附庸国、附属国。那么这些国家呢，在很大的程度上呢，怎样表示效忠中国嘛？那么在需要的时候，也会寻求宗主国的保护。啊，那摩西那个时代呢的那个强国呢，宗主国都会以他的附庸国立约的。啊，这个月的开场白，差不多都会讲说开宗明义了，就讲说这宗主国对他这个附庸国的立场。就好像啊，很多时候就好像这里说，我打败了你的敌人，我打败了你的敌人，如今你这个国家或你这个族群是属于我，接下来呢就会写下这个月，这个月的那个内容。如果你守月，你按着这个月的内容行事，那么你就得到什么呢？这宗主国在这个月里所提到的各种在经济上啊、军事上的各种的援助、各种的好处啊。如果你毁业怎么办？宗主国也在这个月里面所提到的各种的这个情况之下，会受到咒诅，受到惩罚。如果你们再回去看这个出埃及记啊，再加上看这个申命记，你就会发现呢，摩西所采用的这个写作的手法，非常的相似当时的宗主国以附庸国立约的这个写作的手法。而且这些月啊，通常都会加上天地为证这句话，天地作证啊，天地为证。那么你会注意到啊，在申命记啊30章19节，摩西说什么？我今日呼天唤地，向你做见证。上帝以色列人立约，上帝好像是以色列人的宗主保护者。上帝以色列人立这个十诫是为什么？就是以色列人立约。判法十诫就是以色列人立约。上帝是以色列人的神，以色列人是上帝的子民，遵守这个约，上帝祝福；不遵守毁约，上帝咒诅。好了，也许立约这件事情啊，对我们现代人来说，是好像是古代人做的事哈、哦。古人立约，其实我们今天呢、啊，现代人每一天都无数的人在立约。我不是在讲贺通啊，我不是在讲大家。找了一个律师来到我们面前，两个人写下一个合同，不是合同这件事情啊，而是约，婚约，每天都有无数人在立婚约，有没有毁约那个是另当别论啊，但是每天都有无数人在立约。这个约的根本是什么？这约的根本就是关系啊，一生一世永不分离的关系。十诫是什么？十诫就是关系啊，十诫就是关系，人与神的关系，人与人的关系。好，那我们再来看一下十诫是什么。你就会发现呢、啊，左边哦，四条是关于神的，是人与神的关系；右边六条。是关于人，是人与人的关系，这是神与人立约。他想说，你们以色列人要这样待我，上帝，我跟你的关系不能有别的神，这是我跟你的关系，我是你们唯一的神，唯一的王，唯一的统治者，唯一的保护者。不能为自己雕刻偶像，以为你雕刻的就是上帝。不可妄称上帝我的名字，妄称我以我的名义来进行你自己的目的。要守安息日为圣日，这是纪念我上帝造天造地掌管万有的至高者。六天我造天造地，第七天我彰显了整个造好的天地。在这个天地里，人与大自然安息享用我上帝的创造。接下来的六条呢， 神要人这样对待人，人要孝敬父母，人本来就应该这样的嘛，人要孝敬父母，人对待人不可以杀人的嘛，不能奸淫，不能偷盗，不能做假见证陷害人，不能贪婪别人一切所有，人本来就应该这样对待别人的嘛。不能奸淫也是对婚姻关系的尊重，对自己的终身伴侣当然不能够有婚外情嘛。十诫是什么呢？是神与人立约，约的根本就是关系，是神与人的关系，是神要求人与人的关系，就好像一对男女所立的婚约，本质基础就是关系。而这个十诫关系的元素是什么呢？敬重，敬重。因为人必须敬重神，所以有前十诫；因为人必须敬重别人，所以有后六诫；因为敬重神，所以除了上帝没有别的神。敬重上帝嘛，因为敬重父母，所以孝敬嘛。因为敬重自己和别人的终身伴侣，敬重婚姻，所以就不奸淫嘛。因为敬重别人是人呐、啊，所以不杀人嘛，所以不偷盗，所以不害人，不贪婪别人的一切。好了，这是耶和华上帝3400年给以色列人的十诫。上帝将他们从埃及为奴的光景拯救出来，在西乃山下与他们立约十诫，这个是以色列人一个崭新的开始，一个新造的群体，对神敬重，也对人敬重，你懂吗？他们在埃及人不是人啊，他们是什么？他们是奴隶啊，他们不是人啊，他们是奴隶，有时候连狗都不如了、啊。但是他们被救出来了，他们自由了，一个重新开始的民族群体，一个属于神、做神祭司的国度、圣洁的国民，上帝在创造一个崭新的群体。所以啊，我们念这个圣经的时候，我们会念到《申命记》啊6章4节那边讲说：“以色列啊，你们要听耶和华我们神是独一的神，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的爱耶和华你的神。”《利未记》那边呢，19章18节说：“却要爱人如己。”那么我们也知道1400年后呢，主耶稣总结了，总结什么呢？爱神爱人为最大的诫命，或者说是一切诫命的总纲。爱是什么？敬重。爱就是敬重。所以如果你想象啊，如果以色列这个群体把十诫完全的施行出来，以色列的社会就是一个完美的社会，一个和谐，一个进步丰盛的社会。其实啊，圣经的大故事啊是什么呢？我常常强调，就是创造嘛，就是创造。上帝在创造，创造的故事。他6天创造了天地，然后来到第7天，其实上帝是继续创造，但是他创造的重点改变了，改变在哪里？重点改变在创造人，是人的创造。圣经啊没有提到第8天的，有没有注意到？没有提到第8天。因为整个人类的历史啊，如果你从圣经的大故事的那个表达来去理解的话，整个人类的历史就是第7天。安息日更是代表上帝对人类生命的创造，创造。但是呢，我们刚才讲了，十诫既然是上帝给以色列的，是跟以色列人立约，那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啊？我们又不是以色列人，对不对？我们是基督徒嘛，我们是信靠耶稣、跟随耶稣的人。那么十诫跟我们有什么关系？有什么相干？我们需要守吗？我们需要守十诫吗？好了，所以要从整个圣经的大故事再来了解，上帝将以色列这个族群呢、啊，从埃及带出来，然后以他们整个族群来立约，要他们按着十诫与神与人建造关系，然后透过以色列这个族群呢、啊，他们的整个的生活的这个规律发点，他们就代代传承，在做什么呢？在预表准备耶稣的到来。整个东西就是这么一回事情，他们在预表，在准备耶稣的到来。1400年后呢，主耶稣降生，上帝道成肉身成为人，在世上生活33年之后，主耶稣，上帝啊，成为人，主耶稣。死在十字架上，代替了我们所有人的罪，为世上的人除去罪，然后第3天复活升天， 主耶稣讲一句很重要的话，有说我来不是要废掉律法，而是在成全整个律法，在成全律法。整个律法其实就在准备预备和预表他，那么他来了就成全了整个的律法。所以旧约以色列这个族群呢，是在准备耶稣到来。所以主耶稣讲救恩呢，救恩是从犹太人出来的，他自己主耶稣自己讲的，上帝自己讲的话，因为他准备的嘛，他跟以色列的那个立约，他准备的嘛。但是又回来了，十诫是不是也是我们的十诫？你说人与神正确的关系重要吗？肯定嘛，人与人正确的关系重要吗？肯定嘛。你看呢、啊、今天的社会啊，其实都不理什么是世界，但是人不敬重人会有什么后果？人不敬重人会有什么后果？我们其实都知道嘛，如果人不孝敬父母，如果人不敬重别人，只顾自己的自由，不顾别人的自由，贪婪害人，奸淫破坏人的家庭，陷害人等等的后果，这是一个多可怕的社会啊！这是一个多可怕的社会啊！这就是为什么世界上有这么多痛苦的事情嘛？为什么有这么多的仇恨嘛？为什么有这么多报复的事情嘛？啊，君子报仇，十年未晚哈、啊！君子报仇，十年未晚，小人呢，马上就可以报啊！都是一样，都是一样。中东的仇恨啊，说也说不清啊。这个世界不敬重上帝可以吗？今天的世界太多的事情发生在什么？妄称主的名，利用主的名来达到自己的目的。这些所造成的破坏难道还不够多吗？难道还不够多吗？妄称主的名。虽然世人不寻求神的面，不理会与神的关系，但是其实啊，大家心里有数，都知道要有一个真正的文明和和谐快乐的社会，人与人必须要有正确的关系，人与人必须要。所以中国文化里面最强调的是什么？中国文化最强调的是什么？人与人的关系，就是关系。因为正确的关系就带来了完美和谐进步的社会，仁义、诚信、孝悌、忠诚，这些都是中国儒家传统思想的核心，而这些啊，都跟十诫所说的这关系啊，有那个影子在里面的。你听过这句话“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吗？这是中国人讲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那主耶稣在马太福音7:12说什么？所以无论何事，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因为这就是律法和先知的道理，异曲同工。更何况今天的社会的法律典章里面都有十诫的影子，就证明十诫在世人的认知上其实是重要的，最起码是人与人那些诫命。如果世人也看重十诫，至少人与人那些诫命，那么十诫是不是也是我们信徒的十诫啊？这当然是肯定的嘛，这当然是肯定的。所以主耶稣啊，在马太福音啊5登山宝训那边都提到十诫，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保罗书信，你去看保罗书信，更很多地方都提到十诫的。讲了那么多，这个才是要命，这个才是要命。当我们读旧约圣经的时候，我们都知道，这以色列人在等待耶稣降生的过程中，以色列人在这个月这件事情上有多失败啊，有多失败啊。你去看旧约，丑事都写下来了，有多失败啊。你看啊，摩西啊，摩西这句话真的是，我知道我死后，你们必全然败坏，偏离我所吩咐你们的道，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 以手所做的惹他发怒，日后必有祸患临到你们。都讲了，摩西自己都讲。所以以色列人的，从以色列的历史来看，十诫根本守不住，十诫根本守不住，以神与人正确关系根本就没有办法实现。你要人敬重你，你就要敬重人。在我们内心的深处，我们都知道这个道理，我们都明白这个道理，但就是做不到，就是做不到。也许大家都知道哈，最近报纸有一篇文章，那个是可能一两个月前了吧，应该有了，报道我们的总理啊，澳洲总理 Albanese， 他最近在国会的辩论压力下释言了。他向对方说：“你是不是有拖累症还是什么？你知道吗？你就是坐在那边不断的胡言乱语，不断的胡言乱语。你知道这件事情啊？当然，接下来啊，他意识到他的错误，他马上就撤回他所说的，而且道歉，而且过后他也向所有患上这个拖累症的这个澳洲人道歉。但是对他的形象已经遭。”他已经，他形象被损伤已经造成了。当然了，这个他的阵地当然会用这样的一个政治的分数来攻击他。为什么？因为 Albanese 这个人呢，在国会是因为、提倡在国会辩论时要有一些正确的行为守则，要尊重对方嘛，要尊重对方嘛。所以他的誓言使他很尴尬，他的誓言使他很尴尬。更暴露他内心对残障人士令他厌烦的真相。什么是拖累症？拖累？什么是拖累症？是一个儿童的一种神经精神的这个疾病。患者会不自觉地做出一些无意义的举动，会模仿人啊，发出无意义的噪声啊，声音吵闹等等。当然，如果有患者在我们当中，我们都应该体谅的，对不对？啊。不要太在意，这个是对患者以及对他家人的一种敬重。但是我们心里就真的敬重他吗？不厌烦他吗？没有看不起他吗？Albanese的誓言就真的犯了大忌。但也许这才是真正的我们呢、这也许才是真正的我们。当时耶稣在马太福音五章提到不可杀人，他说动怒骂人，用贬低人的言语冒犯人，用刻薄恶毒的言语说人，就是在杀人，就是在杀人。不可奸淫，他说心里有淫念就是奸淫。那么一来，谁没有犯十诫？谁没有犯十诫？我相信总理阿伯尼西真的是相信、人与人应该彼此敬重，他真的相信。但是相信是一回事，内心的感觉又是另外一回事。我们内心的敬重、太多时候是有潜规则的，有潜规则的，是有条件的。我们会很自然的，因为我们的文化，我们的背景，我们会敬重某些人，会敬重某种人，但是却不会敬重某些人，不会去敬重某种人。其实在我们的内心中，我们就真的敬重上帝吗？真的没有条件敬重他吗？这除了他就没有别的神吗？如果真的是敬重的话，我们内心就不会有这么多的为自己雕刻的现代的偶像来取代他在我们心里的地位了。我们自己里面，我们自己内心什么一回事情，心中有数的。我们的修养，我们的文化，我们的教育都在帮助我们什么？修饰外表的，修饰我们的外表。我们甚至可以说，十诫我都守了，我都守了，外表都守了。我们有文化，有修养，就好像法利赛人说，这些诫命我都守了，我都守了。但一旦压力来，就好像阿伯尼西在这个国会压力之下，真我就暴露了，我们的真我就暴露了。我们还有希望吗？你讨厌那个真正的我吗？你那里面那个你 你讨厌你那个自己吗？真正的自己吗？还是你觉得在大家的面前表现还真的不错，还可以，还可以。上帝知道真相，我想甚至别人也知道真相，我们都在伪装，没有办法真正敬重别人。别人是心知肚明，但是在文化修养的包装下，大家都不说。有趣的是，在自己家人当中，很多时候这些伪装就抛开了。连保罗自己都说，我所愿意的善我反而不做，我所不愿意的恶我倒去做，我真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个取死的身体呢？我真苦啊，保罗讲的。看来要真正遵守十诫，人做不到，人做不到。但是我们不要忘记，什么是上帝的大故事，福音，什么是上帝的大故事？上帝的大故事就是创造。十诫不是写在石板上，十诫，上帝把十诫写在哪里？写在我们的心里。上帝把十诫写在我们的心里，上帝在创造我们呢，改变你，改变我，里面那个你，里面那个我。所以你看呢，这旧约就开始讲了，不是新约才讲了，旧约就开始讲了。你看这一段经文，在耶利米书31章啊，耶和华上帝说，那些日子以后，我以以色列家所立的约乃是这样的，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的里面，写在他们的心里，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他们个人不再教导自己的邻舍和自己的弟兄说，你该认识耶和华，因为他们从最小到最大的都必认识我。我要赦免他们的罪孽，不再纪念他们的罪恶。这是耶和华说的，这是耶和华说的。旧约就讲了，不是守律法时以色列人活出十诫，敬重神，敬重人，而是上帝在他们心里做什么更新创造的工作，更新，更新。实际写在他们的心里，上帝要赦免他们的罪，不再纪念他们的罪恶，是一个怎样的情况？是一个真正认识上帝、信靠上帝的情况，认识上帝，然后信靠上帝的情况。在主耶稣还没有降世的这个旧约时代，以色列人相信是相信上帝的应许。不是守十诫使他们的罪得到上帝赦免，而是上帝不再纪念他们的罪孽，因为根本不能够按照上帝的标准真正的来守十诫，是靠信靠上帝，他们打从心里认识上帝。所以以色列人跟我们一样，旧约的以色列人是跟我们一样的，是什么？因信称义。他们是靠信靠上帝，信靠上帝给他们的那个应许，那个应许就是耶稣了。我这个我都讲过了，应许，那个应许就是指主耶稣。以色列人那些靠守十诫的以色列人，他不能称义，守不住的，不能称义，守不住的。现在呢，主耶稣已经为世人的罪死而复活，所以上帝呢是透过主耶稣将十诫也写在我们的心里，创造我们，更新我们，我们让我们能够活出十诫。以色列人也是一样的，今天的以色列人也是一样的。所以啊，你注意到保罗他喊什么？我真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接下来你懂他讲什么吗？感谢神，是吧？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能脱离了，就能更新了，就能更新了。不要忘记保罗是谁，保罗就是地地道道的以色列人，犹太人，他就是以色列，他就是犹太人。我们的信仰啊，有很多的误区的。今天我们就讲一个，就是信耶稣是做好人，这是一个误区啊。信耶稣得永生，不是做好人。做好人有没有错？没有错，当然人就应该是一个好人，不是因为信耶稣才做好人。本来人就是应该是一个好人，敬重别人更敬重神。当然了，信耶稣的人应该是一个好人，但是没有信耶稣的人很多都是好人啊，不是只有信耶稣的人才是好人啊，做人就应该是好人啊。 但是如果我们真的对自己诚实啊，这个好人的标准，我们现在知道实际了。这个好人的标准是什么了？知道了之后，我们是遥遥无期啊。遥遥无期，因为好人的标准是实际嘛，是爱神、爱人。爱神是什么？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爱神。爱人是爱人如己啊。遥遥无期啊。那是真正的敬重神，那是真正的敬重人。如果信耶稣是做好人，神才会保护你、祝福你，才会赦免你的罪，才有永生。那么今天我们是好人，今天啊，应该是啊，星期天都是不是好人？明天压力来了，就是坏人了。好像总理阿布尼西一样，压力来了会失言。上帝还能要你吗？你不是很尴尬吗？别人都知道你在伪装吗？你是好人做得这样辛苦，肯定不是福音。福音是好消息嘛，这那里是好消息。永生是神赐给我们的生命，一个与神的关系，一个与人的一个关系，是神赐给我们的生命。所以活出生实际是神在我们生命里面的一个创造更新。永生不是自己制造出来的，自己没有办法制造出那个关系的，不完全，我们是不完全嘛，不完全的自己怎么能够自己改变成为完全的自己呢？你想一想，这不合逻辑的嘛，我们自己都不完全嘛。但是信主之后，你没有意识到你的内心在逐渐改变。你们信主了，我也信主了，你没有注意到你自己内心逐渐改变。我们的改变不是 一步登天，而是渐进式的，渐渐渐渐渐渐。相信你听过、啊、弟兄姐妹他见证，他想说我信主之后我开始懂得感恩了，以前我不懂得感恩，我想哎呦懂得感恩了，懂得珍惜所拥有的。甚至有一位老姐妹、啊、我特别强调老姐妹，因为人啊，经过了很长的时间，如果还是这样的想的话，不容易改变的。但是这位老姐妹，她讲说，她过去心中都带着恨，现在不恨了。哇，人做不到的，为什么会这样？是主耶稣在改变她、更新她，人做不到的。在加拉太书呢，保罗告诉我们呢、啊，上帝如何创造我们，使我们的生命活出实践。我们来看一下加拉太书。圣经是很坦白的，他真的是把所有东西都讲出来，没有任何的掩饰。他就讲什么了？情欲的事是什么？都是显而易见的，就如奸淫啦、啊、污秽啦、啊、邪荡、拜偶像、邪术、仇恨、争竞、嫉恨、恼怒、借党、纷争、异端、嫉妒、嫉醉酒、荒宴等类。我从前告诉你们，现在又告诉你们，行这样的事必不能承受神的国。这些所提的就是世界所不能的事，世界所不能的事。当然说，因为这些所讲的就是完全不敬重神，也完全不敬重人。所以人若以这样的行为啊，成为他自己的整个的生活态度，他认为这个就是他应该做的人生，他就要受到上帝公义律法的审判，不能承受神的国。但是你说我们人有没有情欲啊？七情六欲，如果没有就不是人啊。人呢怎么会没有情欲呢？那么上帝如何创造我们呢？活出实践，也是加拉太书了。我说你们当顺着圣灵而行，就不放纵肉体的情欲了。但你们若被圣灵引导，就在律法之下，不在律法之下了。所以重点是什么？不放纵情欲，顺着圣灵而行，就不会放纵情欲，而且不在律法以下。这是怎样理解呢？换句话说呢，这是上帝在创造我们、更新我们、更新我们、改变我们的内心世界。因为我们信靠上帝，圣灵呢， 当我们信靠上帝的时候，我们讲我们相信上帝，圣灵就与我们同在。圣灵是谁？圣灵就是上帝自己啊。我们所相信的上帝是三位一体的上帝，上帝跟我们同在。他怎么跟我们同在呢？就是圣灵在我们心里。圣灵就是上帝自己，三位一体的上帝。圣灵与我们同在呢，做什么呢？在引导我们，在引导我们。上帝把十诫已经写在我们的心里了。圣灵就是上帝自己引导我们活出十诫，但是我们还是有情欲的，我们还是有情欲的，我们没有办法完完全全按照上帝的标准来活出十诫。但是有一件事情很重要，我们已经不在律法之下，换句话说，我们不再被定罪了，不再被定罪，因为我们信靠耶稣，我们是信靠耶稣称义，所以我们的罪在耶稣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是为我们的罪死，所以我们的罪全部已经被主耶稣 洗掉了。换句话说，上帝透过耶稣讲我们无罪，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认知，很重要的认知。因为耶稣，所以我们无罪，不是因为守得住十字架所以无罪。要抓住这件事情啊，不是因为你守得住十诫所以无罪，但是是因为你信了主耶稣所以无罪。所以我们可以能够再怎样，主里完全的自由了。这个自由是很宝贵的，你不再受这个世界文化别人的要求而会捆绑啊。人家对你这样看的时候，你可以完全的释放，因为你知道在主耶稣里已经完全自由了，你可以完全卸下伪装了，透过顺着圣灵而行，做一个真正的里面的内心的我自己。所以如果我们的情欲使我们失言，使我们冒犯的人，我们如果起了贪婪的心，起了淫念，圣灵会引导我们什么做我们当做的事情。你该道歉你就道歉了，你该赔偿你就赔偿了，你该改正你就改正了，你该避开你就避开了。圣灵能让我们慢慢的、渐渐的改变，不再被情欲捆绑，不再被情欲捆绑。你看，我们都很熟悉的，圣灵所借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这样的事没有律法禁止，这就是敬重啊，这是对人的敬重。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这是对人的敬重。而顺着圣灵行，就是听圣灵而行。圣灵在我们的心里、生命里，以上帝的话、圣经的话引导我们。好了，我们回到先世，你听见上帝的话吗？圣灵引导我们吗？你听见上帝的话吗？你听见圣灵在你心里以上帝的话引导你吗？提醒你吗？你听见上帝圣灵以上帝的话安慰你吗？勉励你吗？听见圣灵向你说不要怕了，不要焦虑，不要急，不要躁。所以我们呢，日常的读经祷告就是关键的，日常的读经祷告就是一个关键，这样我们才能够听到圣灵向我们说话。因为圣灵是用上帝的话来向我们说话，不是无缘无故凭空一句奇奇怪怪的话跑进来，是上帝的话，是上帝的话。如果我们没有读经祷告的话，我们就听不到上帝的话了。圣灵向我们说话，如果没有上帝的话在我们心里，我们怎么听得见上帝圣灵向我们说话？而顺着圣灵行，就一定会敬重神，一定会敬重人。顺着圣灵行，就一定可以活出十诫；顺着世界而行，就一定活不出十诫，而且要会一定不断的在这什么伪装自己，不断的在伪装自己。也许我们今天呢，大家都可以问问自己：我有没有在伪装啊？有没有在装呢？为了要得到大家的肯定赞美，我有没有在那边装？有没有在伪装？有没有觉得说，诶，十诫其实我都守了，别人就是不行。你看那个不行的，我知道我比他行。 我们有没有自己的潜规则，只敬重某些人、某种人，或者是潜意识里面贬低、看不起某些人，甚至在主内的弟兄姐妹当中，我们也是这样。也许我们自己更要问一下自己，有没有在上帝面前伪装？我们可以在上帝面前都可以伪装的，你知道吗？连上帝我们都要骗。对上帝是有敬重，但是是不是有条件的敬重？是不是有条件的敬重？这个世界啊，我们活在这世界，如果能够做一个真正的自己，不用伪装，那是多么的舒服，多么的自由，真的很自由。但是在主耶稣里的自由，不用伪装，实际就是在我们心里，就是在我们生命里。所以我们懂得休息嘛，懂得与大自然一起安息在上帝的创造里，好好的享受欣赏上帝的创造，感谢上帝，也尽我们的责任，好好的打理上帝的创造。上帝创造我们来打理他的创造，因为实际在我们心里。所以我们除了什么，除了造天造地的上帝，掌管宇宙万物的上帝，我们现在也容不下别的了，再也容不下别的了。因为实际在我们的心里，所以我们能够敬重别人，不贪别人的东西，不被这些东西捆绑，心灵自由平安满足了，不嫉妒别人，不恼怒别人，不陷害，不欺骗别人，不贬低人，取笑人，恶言的骂人。而且我们尊重婚姻，尊重我们的终身伴侣，我们孝敬父母，上帝圣灵亲自的引导，他在创造我们的生命。渐渐我们感觉我们自己都在改变了，你不觉得吗？感觉我们自己都在改变了，我们的人生观改变了，我们的价值观改变了，我们的世界观改变了，我们三观改变了，渐渐的改变了。而且还会越来越肯定，越来越肯定一件事情，这个世界的一切的人与人、国与国的问题，只有将来主耶稣再来，只有将来主耶稣再来，在新天新地里，世界得以完完全全实现，才能够彻底解决。所以我们的基督徒的生命，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以不变应万变。那个不变是什么呢？主耶稣永不改变。这世界是千变万化，今天是一个模样，明天是另外一个模样，我们是以不变应万变。我们知道将来在新天新地里，主耶稣会再来，在新天新地里，世界得以完完全全的，得以完完全全的实现，再也没有死亡，再也没有悲哀、痛苦、疼痛。我们信靠主耶稣的人呢，所以我们现在就可以劝人信耶稣嘛。我们知道这是一条正确的路，我们就可以劝人信耶稣，而且我们彼此也开始学习顺着圣灵而行，一起来享受什么？享受彼此从内心发出来的敬重。我们这个群体就彼此敬重，学习从内心发出来的敬重。我们敬重神，我们敬重人，敬重神，敬重人，这就是实际了，这就是实际。将来在新天新地里，更是完美无比，更是完美无比。那我们一起祷告。慈悲父神，我们谢谢你，你把你的话语赐给我们，你将实际写在我们的心里，你在更新我们，更新我们，改变我们，让我们实际成为我们的生命，成为我们整个的这个表达。主啊，帮助我们从心里，我们真的懂得敬重别人，也愿意敬重别人，也能够敬重别人，因为这是你的这个能力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做更新、改变、创造的工作，也帮助我们，我们真正的来敬重你，除你以外，再也没有别的神了。祷告感谢，奉主耶稣的圣名，阿门。